孩子，你看，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蒙。
大家好，我是鸽子。
哎，鸽子伙计你好，咱们这些跑堂的忙了半天没弄清楚主人到底要吃啥，是吧？那我们上次留给大家的功课也是留给自己的功课，就是说旧约的祭司是给耶和华上食物，上火祭的火祭，那主人到底吃什么呢？尤其用在今天的新约，这问题不好答呢。我想要解开它，我们还是得先回到旧约里面这些献祭的条例。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说，那些火祭啊，忙得团团转，又杀牛宰羊，又献祭的，神到底吃不吃？弄到最后这个，神吃不吃？是给神吃，是给人吃呢？
最后给人吃了。
啊，最后给人吃，那神不吃，神干什么呢？
神不吃的，神那边要办个手续啊，
什么手续？
他得什么？批准了这个你可以吃啊。
那既然是批准了给我们吃，为什么说是神的食物呢？
为什么是神的食物？那就要看奉献这个人的心啊，他要完全给神的神悦纳了，那就算是神吃了，然后
神吃了是吧？
好，收下，然后。像皇帝一样啊，在回赐给大臣君王嘛，
上帝变皇帝。我是觉得这个圣经里面呢，神为了让我们能够明白呢，当然我们也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，对不对？不过神为了让我们明白，所以他会用很多很有意思的话，我们能够听得懂的话
啊，
表达他要我们大致能够明白的事儿。
那
比如说天父跟他的独生子，这个是个好名词，因为你找不出更好的名词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名词来表达这个关系，是我们世界上的人能够明白的。那神本心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边了啊，这个可以说是独生子的一个很好的定义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反过来说，神本心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了，有没有别的名词别的形象可以表达？非常非常难的。那除非我们说克隆啊什么什么的现代名词，也许啊一样的，在神那里，神做什么事儿啊？你看他会说他听，他会说他看，他会说他吃，对不对？但是神说吃，他从来不吃。他虽然不吃呢，跟咱们鸽子一样，读圣经呢，他不是用眼睛。对吧？神吃东西呢，也不是用嘴巴。他说话用嘴巴，他吃东西其实他是用鼻子。
闻。
对，耶和华闻到那馨香之气，这个就算是食物了。对吧？我们对小孩也是一样嘛，小孩很孝顺，拿东西给我吃，我假装吃一口，闻一闻，好香，好，爸爸给你吃，怎么乖？对不对？
是这样说的话，这个中国字很有趣。就听，它不是耳朵旁，它是口字旁。那听实际上是吃啊。
拜托，你那个口字旁的听是简体字啊，
那
是毛主席发明的。
那叫繁体字是什么？我还真不知道。
繁体字的听是用耳朵哦。
是吗？
这问题就在这里了。
哎，这还会。
为什么中国人不信主？就是说听啊，用嘴巴去听了。哎呦，这个大亮光啊。不再用耳朵听了。
那个繁体字是怎么写啊？我还真不会写。 对，
鸽子，我看你就算了，你也不写，对不对？你光打，左边一个耳朵，底下一个刃，哎，右边就是像道德的德右边那一半。
哦，
轻视这样，哎，就是道德的德左边变成耳朵旁，再加个刃字在底下。你的这个篆体字写听啊，有耳朵，有心，有眼睛，有鼻子，就是没有口，你知道，不说话的。
哦，
听的繁体字呢是要用耳朵，要用心的。
哦，这样。
你这个简体字一写起来呢，就是左边一张嘴，右边一个驳斥的斥。
那哪？
你没听，
就是，
你光用口来反。
就是一个金啊，就
是
一个
金吗？
啊，连点都没有。
不，那大概是我写错了。
嗯，
你看这个简体字一来呢，
嗯，
听连耳朵都不用了，光用嘴巴，这怎么行呢？嗯，
那我觉得这个也有道理。那你
怎么还有道理？这个就是中国人不信主的根源问题，的字写错了。
那耶稣不是说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呀？那听他的话就等于是用嘴吃。
那你怎么不说中国人吃主耶稣的肉论斤吃的呢？好吧，那耶和华的食物他是用鼻子闻的。奉献你神的食物，耶和华是闻到那馨香之气。
嗯，
而我们呢又成了与耶和华同席吃饭的，对不对？嗯，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。
嗯
啊，他是给我们吃，他不是给天父吃。
嗯，
对吧？
嗯，
可是天父鼻子里所闻的却是大儿子的身上的香气。嗯，是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，是我们披戴基督，披戴羔羊皮所发出的香气。他是闻到这个香气，就像你说的悦纳了，这算是他的吃。而真正在吃的呢是我们，但是你得先通过他那关，他那关要过了你才有的吃，是吧？这叫耶和华的食物。
嗯，
因为神的食物是他们献的，所以他们要成为圣。假如神的食物啊，耶和华的火祭，这个我们解决了，那这个他们献的是怎么回事呢？
嗯，
因为主耶稣不是我们献的，如果要放到新约来讲的话，
嗯，他们献的是他们借着这个食物到神面前，嗯，就是耶稣甘愿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挽回祭啊。
但是耶稣已经升到父神那里，
嗯，
哎，他这个复活的馨香之气已经，
嗯，
被神所悦纳，那怎么又说是我们献的呢？
嗯，那就是借着圣灵又带我们心里，
看来我们两个是把自己讲到死胡同里面去了啊！
挺能
借着圣灵又在我们心里，主耶稣啊，献上自己成为馨香的火祭，
嗯，
对不对？那我们献什么呢？我们也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嘛，成为所谓出熟的果子呗，
嗯，
对不对？
嗯，
这果子也属于食物类啊，
嗯。
以色列的男丁一年三次朝见耶和华，不能空手来见他的。你觉得这样怎么样？我们在我们肉身里面要结出果子来，
嗯，
这个果子是耶和华的食物啊。
嗯，
就是说你要献食物给谁呢？你不能献那种有毒的东西啊。
嗯，
你不能不洗手啊。
嗯，
我们把自己献给主的时候，就不能够掺旧酵啊。
嗯，
尤其这底下他还说了一句，就是二十一章第八节，
嗯，
这是一体的两面，所以你要使他成圣，因为他奉献你神的食物，嗯，你要以他为圣，因为我使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是圣的。
嗯，
这得再读一遍了，
所
以你，哎，你就是摩西了。你要使他成圣，这个他是指到亚伦子孙做祭司。
嗯，
又来一个因为他奉献你神的食物，这个跟前面讲的是一样的。
嗯，
我们今天仍然在奉献食物给耶和华啊，这为什么圣经把我们叫做出熟的果子？为什么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叫做当作活祭？哎，我们常常讲活祭就是受苦这一方面，好像很少听人家讲啊，也忘了。这是耶和华的食物哎，
嗯，
就上帝要是整天吃蒙哥，那不拉肚子才怪呀，啊， 我做东西给我太太吃，她就常常说她拉肚子了，泻肚子。我太太那个胃是十分敏感啊，一点不对劲她就去泻肚子。这是对我所做的这个下厨的手艺的一个最高的评价。我们要是明白自己所做的一切被称作耶和华的食物的话，那恐怕会稍微小心点儿。
嗯，
对不对？哎，这节这么说的，所以你要使他成圣，在神那里看，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必须成圣，因为我们奉献神的食物。哎，
嗯，
而且还有一个因为呢，因为我使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是圣的，
嗯，
因为他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必须是圣洁的。使我们成圣的那一位是圣洁的，我们就必须是圣的。使我们成为完全的那一位是完全的，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完全，对不对？像天父一样的完全作为这个祭司的标准。你觉得这样怎么样？自圆其说了没有？
嗯，挺圆的。
挺圆的是吧？不然圆还在那转流着，滚到东滚到西。所以在这个基本的立场、基本的明白之下，他又进一步的提出了好几个这个不可啊，不可娶妓女或被污的女人为妻，也不可娶被休的妇人为妻，因为祭司是归神为圣。哎，请问这里是不是讲这个服侍主的人啊，在婚姻的事上呢、啊、要小心？你觉得这个不可娶被休的妇人为妻还适用不适用？嗯，为什么适用，为什么不适用？
他不是有一个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啊？
哦，对对对，那个是讲到什么？
是长老的那个标准。
长老的标准，
嗯，
执事的标准有没有呢？
我记得好像是执事，他不说执事也是一样，我说怎么也是按照那个前面那些。
鸽子弟兄是厉害，他能够记得那是长老的要求已经不错了。底下还说论执事也是如此啊，这是提摩太前书讲的。
啊，对，经常听蒙哥的节目，就容易。
哎呦，哎呦，你觉得今天传道人离婚合适不合适？传道人娶离婚的姐妹合适不合适？我们就不要说妇人啊，就是说，
嗯，
不管什么原因，他的婚姻遭遇不幸，你是传道人，你再婚，而且你再婚的所娶的呢是一个已经离婚的妇人，这件事情合适不合适？长老也好，执事也好，
那答案呢肯定是不合适，嗯，
肯定是不合适。你这么肯定，为什么这么肯定呢？肯定背后的原因是什么？
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啊？
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尤其你在中文里面，你看不出这个是过去式，是现在式。如果这个是现在进行式的话，我现在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啊，我没有同时娶两个人呢，我没有有妻有妾，对不对？这个圣经是写给从前的人看的，对吧？他叫你不要纳妾，就这意思嘛。
嗯，刚才没听。这些有妓女被休的，还有一个
哦，不可娶妓女或被污的女人为妻，也不可娶被休的妇人为妻，因为祭司是归神为圣的。
没提到寡妇，
没提到寡妇，他没有说这个寡妇不可以娶寡。这个当然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了，若是丈夫死了，这个姐妹就自由了，对不对？她可以归于别人，没有任何的问题。现在的问题在于，尤其是这个被休的妇人为妻。当然姐妹听得比较生气啊，这个圣经他没有讲背后的故事，对不对？他现在在讲这个祭司的职分，嗯，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，当他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是不管你为什么被休，这件事情在今天还要不要遵行？
嗯，我看这个话还是话题还是蒙哥来回答。我这个头啊，这比较扁，打过来可能承受不住一大堆鸡蛋。蒙哥的头比较大。
其实我们这样问问就行了，到底这是一个律法问题呢，还是个榜样问题？
嗯，
你既然在教会里边是长老、是执事、是做传道的、是做教导的、是做牧养的，
嗯，
你所传的、所教导的到底是什么？从道理上讲呢，一个人讲一个道理，就很多人就说这那句圣经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就是不可纳妾的意思，对吧？但是，哎，从榜样上来讲呢，第一， 你是这样认为不错啊，可是教会里有别的人认为这句话不是这意思，这句话就是说你在婚姻上没有任何的难处，
嗯，
你们彼此是从一而终。有人是这么解读的，因此如果你硬把你的信心，就像我们前一次讲的，你的信心你硬加到别人身上，你在教会里面造成很大的问题。
嗯，
你往前面一站，你一尽你的职分，底下弟兄就说了，这个不合圣经。这是第一个，你把一个本来不需要存在教会里面的纷争，心里面的不同意不阿门带进来了。这个不阿门是你没法解决的，不是说我们唱不唱这个敲锣打鼓的圣诗这种还好讲。
嗯，
这东西是跟你这个人连在一起，而且是不会改变的。你开同工会也没用啊，你让一些不同意的弟兄姐妹觉得教会包藏罪恶，你让人家觉得你在使人绊倒，你让人来到这里和你一起聚会没有平安，而且是极大的不平安，周周看到你不开心，这问题是你造成的，这问题不在乎别人怎么想，他那个想法在你来说是对是错，这绝对是一个求别人益处的时候。你如果真有知识真有信心，那我要问你，你爱弟兄的心在哪里？你爱教会的心在哪里？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说，在上的怎么样，在下的就加倍，这是一定的。
就说有这样的传道人出国了，回不去，各种原因，那在里面一个人单身牧养也不合适，那最好就遇到一个离过婚的又很爱主，然后这样配搭起来，教会传福音很火热，出了这一点点小问题，其他的都没有问题，那这样你这怎么说人家呀？
这样我就不说了嘛，当然我也知道呢，像这样的传道人，出名的传道人，大教会的传道人还有好几个呢，是不是？那不归我说，我说的就是说，假如你还没有进入这样的情况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圣经的教训是这样，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，这个榜样问题比道理问题还严重。保罗特别讲啊，你有信心你吃肉，如果有一个没有信心的弟兄，信心软弱的人看你吃肉他也吃肉，那这个就会造成那个弟兄干什么沉沦呢？我们常常讲跌倒，我们很少讲沉沦，其实圣经里面沉沦这个字用的比跌倒还多。这个蒙哥夸下海口，不知道去
是吧？
方面去数过，我的印象是，你去数一数。这个沉沦是比跌倒还要重的一个词，意思就是说，不该做的事情，他看你做，所以他跟着你学样，这一学样就超过了他的信心，也盖过了他的良心。
那这个沉沦怎么解释呢？也没法说，就直接说跟不得救就画上等号，也不能这么说。
这个我就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意思。总之，这是一句非常非常重的话，
很重。
你问蒙哥的话，这完全只是蒙哥的一个解释。这个解释呢，是我自己的体会啊。但是你就面对"沉沦"这个字就晓得就好了，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就可以了。我是觉得这个沉沦的意思就是说，他已经做了没法回头的事情，后来他有一个很严重的良心的责备，他翻不过来了。就好像你已经吃下去的食物，你说怎么办呢？他觉得这食物一吃他就污秽了，他不能再来到神的面前了，这个叫做沉沦。那是不是因为这样神就以为说你不够资格来到他面前？我倒不觉得他真的是这个意思，只是就这个弟兄姐妹来讲，他一下子他就再也走不动了。他就从信心的这条路上给你跌下去，硬是给你跌着体无完肤爬不起来。你说他看你娶一个被休的妇人，所以他也娶了一个被休的妇人，等到他开始觉得说这件事情不对劲，或者他遭遇一些环境上的困难，他觉得神在惩罚他的时候，你叫他怎么办？对不对？那是谁使他这样沉沦，或者说谁使他这样大大的跌下去的？那是上面做榜样的人。
哎呀，蒙哥，我给你搜出来了，哈哈。
怎么样？你给我搜出来，怎么样？
那个跌倒，我没有看具体的经文出处，就是肉体跌倒还是怎么个跌倒？跌倒84次，新约39次，沉沦16次，
新约
13次。
啊，收回，剪掉。
这个鸽子就是节目中还能给蒙哥捣乱，
不错啊，你这没有眼睛的比有眼睛的还清楚，对吧？你怎么搜的？你一搜就搜出来，就好厉害。
嗯，
哪天我真的要是见识见识，你怎么去弄这个电脑？
嗯，
嘿呦，真
的，你去看看那个具体的内容。
所以这个一个榜样问题啊，是今天好多服侍的人在岗位上、在职分上的人就不考虑的事情。那光考虑自己在神面前的良心问题，这实在是没有良心。对吧，你真的要这样取，你就一定要从职分上下来。你要是这样取这样做，不爱教会爱美人，你又不从职分上下来，真的是得罪神的事情。
哎，
又是让人沉沦让人跌倒的事，很严重啊。
不是我们这是声明，离我这好几千里路。嗯，
前面肯定到美国来
了。不是美国，是大陆，它是官方的啊。但是
官方的，哎，官方就不算了，什么事情一进了官儿、进了衙门，那当然圣经就摆在外边吧。
这个他是这样的，姊妹是长老，
姊妹是长老，
哎，对，弟兄是一个做生意的，
这个长老姊妹在圣经都找不着了，
两个人都是大龄未婚。
我怎么老觉得大龄这个词儿好刺耳、你说吧，你说吧。
不是那个离婚不离婚的，但是另外一个问题、就是未婚同居的事情。
哦，
姊妹呢比弟兄大将近20岁，十几岁。
20岁，好。
啊，他们说他们之间有了真爱了啊，有了感情了。弟兄的家人不同意，于是两个人为了爱情。
就听见神学院。
就住在一起了。
嗯。
于是呢、
老姐妹先要出来。闺女、你领证了没有啊？
老姐妹没出来，但是。就不止一个老姐妹了，我估计她所在教会就分成两大派了，直接就是分成两伙了。一伙说她应该从长老的位置上下来，一群弟兄姊妹说就比较年轻一点的了啊，
伟大的爱情是吧，
能够理解长老的这种做法啊，为了爱情
犯罪淫乱牺牲主耶稣，
牺牲了很多，
你看吧，
这么个声音出来了。
没有人问他们领证了吗？那他们领证了没有呢？
没有领证。
哦，没有领证。那我还以为两派是一派认为他们应该先领证，一派认为他们不需要领证。
如果领证的话，他就不叫未婚同居了嘛。
哦，
就是未婚礼同居了。
那我就不懂，他为什么不领个证就算了呢？
所以说，他这个姊妹还问我了，你说那个问的姊妹呢？40岁。
长老问你啊？
不是，他教会那个姊妹，他说弟兄啊，你觉得你是什么观点呢？他说他呢觉得这个长老挺值得同情的，他们年轻的人都说，人家确实是两个人有了真正的感情了。后来我就说，
有了爱就能遮掩许多过犯。
后来我说这个长老好像是被罪迷惑了。
怪怪鸽子。
他这种观念首先是。他认为牺牲了很多，或者有的弟兄姊妹认为他牺牲了很多，这是把那个长老当作一种成就感，爱美人不爱江山的那种东西，套上属灵的语言，是这样一种感觉啊，牺牲了，连长老都不
够，我就愿意
不过长老我也有跟他在一起。
哎，他不是还在继续做长老吗？
现在不做了，现在在教会里、打扫卫生，做一些杂活。但是还是在那个教会聚会，所以这个争论还是在，
还是没领证，就是
我没再继续问那个姊妹。那他说的时候，最近的事情嘛，就是应该还没有多大的发展。我就说，那你如果认识他的话，那他这个情况，他们领个证，办婚礼也行啊，他为什么就未婚同居，而且长老也不多，也要在一起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他说，哎呀，他是一般的信徒，也不好去问，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个资历啊，也不敢去劝，圣经也不熟啊，也没有人家圣经熟，教会里有两种声音了，他反正还是在聚会嘛，大家就觉得哎呦，原来做长老的现在做一些杂活，我这个为了爱情，这种牺牲都做出来，所以很多人在同情，年老一点的就觉得这个
违背圣徒的体统，是吧？
不过要是我在那的话。可能劝他到别的教会聚会。
哎呦，你要是觉得不同意的，你怎么可以劝他到别的教会去聚会？你吃了拉肚子，怎么给别人吃？
嗯，当然第一个先建议他们赶紧领证，要不领证的话就断开关系，嗯，这样肯定不行啊。
哎呀，我说你鸽子不但是耳朵尖呐，啊，东听西听，嘴巴也尖，
这不是故意打听的，
啄着痛
苦就愿意讲来讲去。
那因为你这个好管闲事的已经出名了嘛。
嗯，
你问鸽子总是有意见的，所以来问问他。
那这个就拿到蒙哥面前了，蒙哥
又拿到蒙哥面前，
啊，那你怎么也得有个说法呀，啊，蒙哥这里总得有个。
我发现自从请你做节目之后，这个我们这个山外天园里面多了很多闲言闲语啊，
疑难杂症，疑难，
谣言漫天飞啊。但是至少这从这个事情，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观点其实是蛮重要的。
嗯，
因为
榜样
你会造成教会的问题
啊，
你不能就是看自己的信心，你甚至不能就是看真理，当然这里边它已经不牵涉到真理了。如果说你们真爱的话，那有一个所谓只喜爱真理，不喜爱不义，
嗯，
对不
对？我是
所以那个不可能叫做真爱，
嗯，我说
那个叫做，
嗯，我说你要是能见到他，提醒他一下，爱是不做害羞的事嘛。
他这样等于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害羞了。
嗯，
不过这个鸽子，我得劝劝你，人家来问你的时候，嗯，你还是学蒙哥这套比较没办法。你问了我要干什么？不是，你问了我要干什么？
嗯，
你是想听听我的意见？我的意见其实没什么好听的。如果你觉得你有该说的话、该处理的立场，那我可以跟你说，只是说了之后，这件事情在你的身上，你在神面前有个责任。
嗯，
要不然我不跟你讨论的。对吧？你问我到底是干什么？你问我是问我的意见吗？我们又不是在做节目，对吧？做节目就什么责任都不负了。
他的意思是，他刚信，对于教会的一些现象啊，不明白，从圣经上应该是怎么看，到底是牺牲了呢，还是犯罪了？
可是他自己没有意思要去做任何事情，就是
他看明白了，他觉得他生命还很小，还没受洗，然后他只是觉得教会这样，他看不懂。其实对他来说就心里不平安了，
要当
没一个解释的话
啊。所以问你的姐妹，她自己有没有婚姻的难处？要是她遇见婚姻的难处，将来她也照样子这个。
就是上一次提到那个，她有人在追她，然后我就建议她先不考虑。
嗯，
她在现在在参加一个。
哎，待会儿，你越讲，人家搜就搜出这个姐妹是谁来了。我看你还是少露点光吧。这
啊，你说你可以剪掉，这个可以剪掉。
在教会有职分的人，在这些事情上，神为什么一再的吩咐我们说你是亚伦的子孙呢，啊？要做祭司的，要归耶和华为圣。这件事情不论怎么讲呢，它不但是不归耶和华为圣，不荣耀神的，而且立刻带给以色列百姓里面很大的分歧，很大的难处。你的表现越好，你再去打扫卫生，你再去做小事情，人家看到你就有一些弟兄姐妹不平安，他没办法好好的来到教会里边，
嗯，
再让人家跌倒了。还好这个看着他不平安的人，恐怕都是比较有见识的人，
嗯，
但是对于那些没有见识的弟兄姐妹，你就成了他们将来要效法的榜样，你就会使人沉沦呐，啊。你要么就不要服侍主，要服侍主，你就得用你上次讲的话，要死透一点呢，啊。那至于姐妹应不应该做长老，那这个其实圣经里面，哎呀，从来没有说姐妹可以做长老，对不对？到了那个点上，才发现自己担不住，那你再把长老的职位辞掉，你仍然没有办法避免后来带给教会的危害。那鸽子，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，下回再谈了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。 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。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。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